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爱问人物精选一周财经资讯。今天，爱问人物本周盘点，关注北交所首批登陆81家企业，罗振宇元宇宙捞金，马斯克出售逾超过11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首先带来爱问人物精选一周财经资讯之大公司。新东方年底前终止 K9 学科类培训，创始人俞敏洪回应照搬李佳琦言论。11月15日，新东方发布公告称，计划在2021年底停止全国所有学习中心的 K9 学科辅导服务，并将其重心及资源转向与 K9 学科类培训服务无关的教育产品及服务，也将继续开拓新业务机会及增长举措。前段时间，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称，新东方未来计划成立一个大型的农业平台，将会通过直播带货帮助农产品销售。俞敏洪说，此举并非是为了简单的卖货，而是为了帮助农业的产业升级以及乡村振兴，这也是为了帮助农民提升职业水平。对于新东方的转型，经济日报刊发评论说，新东方不应照搬李佳琦。经济日报说道，作为校外教育培训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新东方转型具有风向标意义，如果只是从一个挣快钱的行业跳到另一个挣快钱的行业，恐怕不是最佳示范。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抖音直播间回应表示，新东方如果直播带货，会向李佳琦或者薇娅取经。对于新东方跨界到原本并不熟悉的农货直播领域，感谢记者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善意的提示，最后还表示将不负期望，努力前行。爱问人物认为，从一穷二白开始到将新东方打造成为教培行业的龙头之一，俞敏洪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企业家，但做企业与搞农产品还是有些区别，后者涉及供应链管理、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乡村振兴的口号虽然动听，但具体怎样实行，结果又将怎样，还有待日后观察。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爱问人物精选一周财经资讯之大公司。华为宣布捐赠欧拉操作系统。11月9日上午，在操作系统产业峰会2021上，华为携手社区全体伙伴，共同将为欧拉开源操作系统 OpenEULAR 正式捐赠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这标志着欧拉从创始企业主导的开源项目演进到产业共建、社区自治。今年9月，华为宣布升级欧拉，从服务器操作系统升级为数字基础设施的操作系统，可广泛部署于服务器、云计算、边缘计算、嵌入式等各种形态设备，实现统一操作系统，支持多设备应用，一次开发覆盖全场景。爱问人物认为，对于被封禁的华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自己的操作生态系统。目前华为主力打造鸿蒙和欧拉两个操作系统，均为开源。华为之所以选择开源，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开发者前来加入，让系统更加完整。欢迎您继续收听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此时此刻，爱问为您盘点一周财经资讯。罗振宇元宇宙捞金，一小时网课收入达上百万。10月20日，罗振宇在得到 APP 上线了元宇宙六讲的线上网课，至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已经有4万人学习了这门课程。根据得到 APP 的显示，六讲累计课时共1小时，收费39.9元，不考虑折扣的情况下，该网课的总营收将会超过100万元。据介绍，这门课程的主理人陈旭是零碳元宇宙智库 MataZ 创始人，也是 FT 中文网的 NFT 顾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文版首席顾问。课程教授的内容涵盖元宇宙所需要的技术要素、运作机制、市场规模、投资前景、应用场景等。不过有不少人表示，即便学完了六讲课程，依旧对于元宇宙是什么等问题抱有疑问。在课程的评论中有这样一条信息，听完了也不是很懂。有人表示技术不成熟，内容更不成熟，课程不值9.9，这个价格都可以去买本书了。爱问人物认为，元宇宙无疑是今年最火的概念。天眼查数据显示，单单元宇宙相关的商标申请信息就有240多条之多，资本竞相追逐的背后，不少人对元宇宙的概念仍是一知半解。元宇宙赚不赚钱尚不能确定，但元宇宙培训的吸金能力确实是不小。 此时此刻，艾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正在为您盘点本周财经热点。马斯克出售逾11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根据特斯拉公司周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的 Form 4表格显示，特斯拉 CEO Elon Musk 出售了超过93万股的股票，价值超过了11亿美元。文件显示，马斯克在10月8日行使股票期权，以每股 6.24 美元买入了215万股特斯拉股票。这部分股票期权的到期时间是2022年的8月13日。随后，特斯拉又卖出了超过93万股的股票，价格介于 1135.05 美元至 1175.65 美元，旨在为刚刚买入的股票进行预扣税。此次股票买卖后，创始人马斯克仍然持有超过 1.7 亿股的特斯拉股票。上周末，马斯克在 Twitter 上发起了网络调查，让网友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出售 10% 的特斯拉持股。结果 58% 的网友支持马斯克出售。马斯克随后表示将遵守这一投票结果。有媒体分析称，马斯克出售这些股票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履行与行使股票期权相关的税收义务，因此就算没有 Twitter 投票这一环节，马斯克在9月份就已经做出了11月份出售股票的计划，所谓投票也只不过是一场行为艺术。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精选一周财经资讯。接下来关注企业新闻。学而思网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将于今年年底截止。根据学而思网校微博消息，根据国家双减要求，学而思网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将于2021年的12月31日截止。在此之前，公司将保质保量完成已报用户的课程服务。 K9 学科培训公司在整体业务中占比曾高达 91%。 此前好未来也曾发布公告称，义务教育阶段的培训服务将于今年年底截止。七家视频网站提交会员服务整改报告。从浙江省消保委获悉，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搜狐视频、 PPTV、 芒果 TV、 乐视已经按期提交整改报告。就11月5日浙江省消保委约谈中提到的五项会员服务问题，七家视频网站均逐条予以回复，拿出对应的整改举措。腾讯发布2021年第三季度财报。上周腾讯控股发布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腾讯第三季度总收入为1424亿元，同比增长 13%， 净利润为人民币318亿元，同比减少 2%。 值得一提的是，腾讯 2B 业务在三季度保持稳健成长，成为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在总营业收入中，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板块贡献了433亿元，同比增长 30%。 您正在收听的是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正在盘点一周财经资讯精选。我们接下来关注财经板块。北交所正式上市，首批登陆81家企业。2021年10月15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始81家首批企业集中亮相，充分体现了其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其中大部分属于行业细分领域的排头兵，17家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从行业分布看，81家企业中涵盖了25个国民经济大类行业，其中 87% 的公司选自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高科技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等领域，平均研发强度 4.2%， 平均研发支出3536万元。继续关注财经新闻。北交所已经进行开市后的最后一次通关测试。10月13日，北交所进行了正式开市前的最后一次通关测试。本次通关测试目前一切正常，没有碰到什么大的问题。中信建投、海通证券、申万宏源、山西证券等券商 APP 已经更新完成，北交所交易模块已经上线，有的券商已经开始提醒投资者抓紧时间升级 APP， 升级后的客户端行情与交易均支持北交所股票。继续关注爱问人物财经新闻。我国首单证券集体诉讼案判决传递鲜明信号。11月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该案件判决示范意义重大，是资本市场史上标志性事件，对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透过对康美药业的判决结果，成首恶的导向鲜明，大幅提升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成本，又一次向市场各方面提出了清晰有力的零容忍信号。 深圳中院裁定首例个人破产清算案。11月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了首宗个人破产清算案。据报道，债务人胡某目前无固定工作，每月劳务约5000元，其现有财产不足以清偿140余万元债务，将进入为期3年的免责考察期。按照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下简称深圳条例规定，通过免责考核后，胡某可免去剩余债务。正在播出的是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每周一我们为您盘点一周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政策方面的消息。央行发声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人民银行网站消息，10月12日上午，人民银行党委召开会议，会议强调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做好跨周期设计，统筹考虑今明两年的政策衔接，更好支持消费投资恢复，抑制价格过快上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继续关注政策方面，国家发改委严查严处国有单位机房涉及的挖矿活动。据国家发改委微信公众号消息，11月10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虚拟货币挖矿治理专题视频会议，通过虚拟货币挖矿监测和整治情况，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各省区市要坚决贯彻落实好虚拟货币挖矿整治工作的有关部署，切实负起属地责任，建制度、抓监测，对本地区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进行清理整治，严查严处国有单位机房涉及挖矿活动。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工信部的消息，共享用户信息要明确列出目的、使用场景等等。根据工信部网站消息，目前工信部印发了关于开展信息通信服务感知提升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8日就相关内容进行解读，其中提到，为了让用户清晰掌握个人信息在 APP、SDK 及第三方间的共享情况，工信部在前期的 APP 专项治理行动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企业在二级菜单中列出 APP 与第三方共享用户信息的基本情况，其中包括与第三方共享的个人信息的种类、使用目的、使用场景、共享方式等等。好的，感谢您收听每周一为您盘点的爱问人物一周财经资讯精选，我是爱成，我们下周再见。